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1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
香港警方称在星期三7月21号拘捕了一名51岁的前报社男性编辑，涉嫌同上个月一宗类似案件有关。据说被逮捕者是在当局持续严厉打压之下被迫关闭的《苹果日报》前执行总编辑林文忠。采取拘捕行动的是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罪名是根据国家安全法列出的串谋勾结外国或者是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上個月的6月17號，警方派出超過500名警員大規模搜查《蘋果日報》大樓，拘捕了多名一傳媒高層和報刊高層編採人員，包括《蘋果日報》總編輯羅維光、副社長陳佩敏及前《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志偉，指控他們違反香港國安法，並且凍結集團營運資金1800万港元，迫使《蘋果日報》停刊。而較早前，警方已經逮捕了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香港當局依照北京強行推出的國安法，嚴厲打壓《蘋果日報》並威脅其他新聞機構的行為，招致美國和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美歐等21個政府7月10日發表共同聲明，對《蘋果日報》被迫關閉及其工作人員被捕表示嚴重的關注，並呼籲中國和香港政府尊重和維護香港新聞自由。美國與日本及南韓當地時間星期三7月21日在東京舉行了三方副外長級會談。會後，美國國務院的一份新聞稿顯示，在怎樣共同應對中國在地區咄咄逼人擴張行為的問題上，日本和南韓以及美國的立場更加接近。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謝爾曼與日本副外相森建良和南韓外交部第一次官崔忠健舉行了這次三方會談，主要議題包括如何實現朝鮮半島完全無核化，以及如何應對北韓核武器以及彈道導彈威脅。謝爾曼在會後對傳媒表示，三方的密切協調向北韓發出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在北韓政策上我們肩並肩一起行動。美國第一夫人吉爾拜登星期三7月21日啟程經阿拉斯加州前往東京，作為美國代表團團長出席在星期五舉行的東京奧運會開幕儀式。代表團成員還包括了美國駐東京大使館臨時代辦、前美國在台協會駐台北辦事處副處長谷立信。白宮還表示，拜登夫人星期四抵達東京之後，將會同日本首相菅義偉同埋夫人共進晚餐。星期五，第一夫人將會通過視像與參加比賽的美國隊成員會面，之後到皇宮會見日本天皇，並在當晚以美國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出席奧運會開幕儀式。在新冠病毒疫情仍然在全球多数地区肆虐之际，有迹象显示外界可能对已经被一些传媒贴上无趣奥林匹克标签的东京奥运会缺乏兴趣。东京奥运会计划在3日之后开幕，但东京奥组委负责人星期二拒绝排除在运动员新冠病毒病例继续增加的情况之下，在最后一刻取消奥运会的可能性。东京奥组委事务总长武藤敏郎在记者会上说，他正在关注感染数字。他说7月1日以来，在已经获准参加奥运会或以某种身份参加奥运会的人当中，已经出现了71宗新冠病例。武藤敏郎说，如果病例激增，我们将会继续讨论这一刻新冠病例可能增加或减少，所以我们将根据形势来到考虑应该怎样行事。但2020年东京奥运会一位发言人随后说，奥运会组织者正在100%专注于成功举办奥运会，部分企业赞助商已经放弃了星期五出席奥运开幕仪式的计划，由于疫情，比赛场地将会没有观众， 減少健康威脅。日本疫苗接種計劃低於大部分其他發達國家，日本新冠病例已經超過84万，有15,055人死亡。東京星期二新增病例1387宗，病例正在增加。白宮在星期二7月20日證實一名白宮官員新冠檢測呈陽性，同時國會這個星期都接連傳出議員和幕僚確診新冠病毒消息，各界擔心美國新冠疫情卷土升溫的趨勢將影響到社會從全球大流行病中復甦的步伐。白宮新聞秘書沙奇星期二在新聞記者會上表示，一名白宮官員確診新冠病毒，不過他並沒有進一步提供有關細節。一名已經接種過疫苗的白宮官員昨日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這名人員目前有輕微症狀。沙奇說7月20日標誌著拜登總統上任滿6个月的日子。沙奇接著說，這名人員在昨日在辦公室之外的地方新冠檢測呈陽性，之後就再沒有回到辦公室。沙奇強調，儘管突破性病例仍會發生，但疫苗對壓制新冠病毒疫情蔓延仲是有正面效用的，能夠預防重症和降低死亡案例。美國企業家、世界最大電商亞馬遜網站的創建者貝佐斯星期二7月20日乘搭新謝潑德號太空飛行器在地球亞軌道上飛行了10分鐘，實現了他的太空旅行夢想。貝佐斯在德州范霍恩火箭發射基地著陸之後說，這個是一個最好的日子。新謝潑德號是以美國第一位太空人艾倫謝潑德的名字命名的。貝佐斯這個世界最富有的商人乘搭的這個飛行器在星期二上午9点美國東岸時間在德州沙漠上的一個發射基地點火升空，他成為了世界第二名自費進行太空旅行的億萬富翁。在和火箭脫離之前，飛行器以3倍於音速的速度在地球上空飛行了3至4分鐘，為貝佐斯等人提供感受失重的感覺。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有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剖析咁中国同美国嘅金融脱欧系咪真系咁容易做得到呢？我哋亦會報導共和黨嘅國會議員致函美國奧委會，要求冬季奧運會嘅選手唔好用中國嘅數字貨幣。不過首先我哋就係報導，香港記協主席指港版國安法之下新聞自由支離破碎，佢促請當局停止拘捕新聞工作者。以上內容歡迎收聽。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港版國安法實施已經1年，香港記者協會最近發表題目叫做《破碎的自由2021年度言論自由報告》，形容過去一年香港傳媒環境急速惡化，自由在極權之下被摧毀變得支離破碎。這份報告並且關注一傳媒旗下的《蘋果日報》3间公司因為高層涉嫌違反國安法而被凍結資金，被迫停止營運。《蘋果日報》停業之後，警方在今個禮拜三又上門拘捕該報的前執行總編輯林文忠，較早前被捕獲准保釋的前副社長陳佩敏以及前主筆馮偉光亦被取消保釋，扣留警署調查。 香港記協主席陳朗星就對香港警察一再拘捕新聞編採人員表示不能夠理解，他促請當局停止拘捕新聞工作者。下被美國之音中文報特約記者湯偉文在香港的報導。
創刊26年的《香港蘋果日報》在港區國安法實施一年內兩度被警方國安處人員大規模搜查報社，包括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在內，超過10名管理層和編採人員被警方拘捕，並且凍結超過232萬美元的資金，難以繼續維持網站和報紙出刊的運作，成為國安法下首家受壓關閉的媒體。最後一份《蘋果日報》6月24日發行破紀錄的100萬份全部售罄。事隔一個月左右，警方星期三，即是7月21日清晨6點左右，上門拘捕該報前執行總編輯林文忠，指控他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在警署扣留調查。警方國安處星期三亦都撤銷較早前被捕的《蘋果日報》前副社長陳佩敏和該報前英文版總編輯馮偉光的保釋安排，他們星期三再度被捕，警方指他們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亦即是兩個人早前被捕的控罪。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星星期三出席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主持的網台節目，接受傳媒提問的時候，對警方一再拘捕新聞編採人員表示百思不得其解，認為當局不了解傳媒機構的運作。
覺得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去拘捕一些的編採人員呢，我們是百思不得其解，講出來的原因也都講不清是什麼。咁即係我哋都係擔心嘅，就係當局其實成日點樣去理解新聞工作？譬如頭先我講，佢哋知唔知其實公司嘅管理同編採其實係獨立嘅，編採嘅做嘅決定係好多人有機會做嘅。掌唔掌握啲説法咧？我覺得佢哋未必掌握。啊，譬如我哋都見到第一次搜蘋果嘅時候，有啲編採人員啊、編輯話啊，都一齊做緊直播，做緊採訪。警方會話：，你做編輯唔係批下嘢、改下嘢嘅咩？咁樣咁就係話俾一間唔係啦。其實做編輯係有好多工作嘅，可以。
陳朗星表示，保安局以至警方國安處高層不了解傳媒機構的運作，拘捕行動可能會有誤判，希望法院處理相關編採人員保釋申請的時候，可以說明國安法拘捕新聞工作者的紅線。
我們即作為記者一定是不希望見到編採人員做是即是做內容、去寫報導、做評論的人是會被捕的。咁即係你都見到林文忠先生咧，佢係喺成個《蘋果日報》最後嘅歲月咧，擔當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冇咗佢咧，蘋果出唔到版嘅。咁即係大家都會見到呢一個係一個好典型嘅新聞人，佢嗰個嘅即係角色崗位點樣發揮。咁我希望警方盡快交代咯，亦都期望法院咧喺處理呢啲保釋嘅時候咧，因為控方係會提出佢哋有邊啲文章是有問題的，但是因為受那個條例影響、法例影響，我們是不報道的。其實涉及這麼大公眾利益，希望法院涉事的法官都可以重新考慮，話得清楚給社會聽，究竟做什麼評論、寫什麼報道是會被人拉去上法院，連保釋都保不到的。
陳朗星表示，被捕的《蘋果日報》高層和編採人員部分可能身兼公司董事，但是他強調傳媒機構的管理層和編採部門其實是分開運作，促請當局停止拘捕新聞工作者。
特別《蘋果日報》的編採人員是墮入了個法網，但其實我們看到那個關係呢，就當局其實可能搞錯了嘅，佢哋咧就成日都即係譬如啲警方陳述嘅案情就話，哦佢哋因為係嗰啲公司嘅董事，所以咧佢哋就知情，即係好似一個陰謀啊，咁佢既然係董事，佢就梗係牽涉其中啦。咁我就話俾佢聽，佢哋董事之餘咧，其實佢哋編採人員嚟嘅，嗰啲係社長、副社長、總編輯、執行總編輯，佢哋係要做一啲嘅編輯的決定的。而做呢啲編輯決定的時候咧，可能你會覺得，喂， 明明就是因為你哋有個咁嘅計劃，所以就有啲咁嘅報導啦。但係佢唔知道編輯同埋管理咧係分開嘅。講真，唔係每一個董事都可以指揮到個編輯室做乜嘢嘅。
港區國安法實施一年後，香港記者協會上個星期四，即係7月15號發表題為《破碎的自由》嘅2021年度言論自由年報。年報總編輯楊建興表示，過去一年香港傳媒環境急速惡化，自由喺極權下被摧毀，變得支離破碎。官方對其他媒體嘅打壓經已展開，未來將會更為明顯。陳朗星解釋，國安法下香港的新聞自由變得支離破碎，他形容為散散收收，即是零零碎碎，其實不算有新聞自由，很多敏感議題都會有所顧忌。
但是問題是，即是我們坐在這裡的行家都知道，如果我們寫某些內容，即是會有危險，會有出事。譬如很老實說，大家都知道談及獨立的問題，談及制裁的問題，現在可能甚至談及梁建輝案件的問題，你怎樣去定義它，你怎樣去說它，都已經成為了一個可能會有後果的情況。
那你們有什麼意見呢？即是有些東西就是個事實來的嘛，有人
說
了，有人做了，那你報不報呢？因為有些評論，有些人出來要呼籲，那你們怎麼劃線，報不報呢？你作為記者
冇啊！大家都係唯有即係好老實講，即係大家每間自己去拿捏咯。譬如我自己工作嘅機構，我哋就即係上司就話咗報道就冇得妥協嘅。
報道就實報，即係報道。陳大文講乜？
係啦，陳大文講乜？陳大文去咗美國，佢講乜嘢？我哋都報嘅咁。
陳朗星批評特首林鄭月娥早前會見記者的時候，被問及國安法的紅線，沒有清晰回應，只是推說新聞工作者心知肚明。他認為國安法其實是政治問題。記者問及星期三是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721元朗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兩週年，《蘋果日報》停刊之後，沒有主流報章作深入分析報導，只有網媒立場新聞以前香港電台鏗鏘集班底蔡玉玲和鄭思思製作錄像新聞專題，繼續發掘721事件的真相。陳朗星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有些容易受控制的傳媒到底是不是主流，他相信香港市民都會看到。他承認香港人可以接觸的新聞內容越來越受到限制，這個是事實，但他強調只要一日香港沒有網禁，他相信香港人仍然可以獲得不同角度的資訊。陳朗星上個星期四在記協發表年報的記者會上表示，今年七一銅鑼灣襲警案，當場有多家網媒做現場直播，將案發時的實況呈現出來，他認為網媒的報導未必對當局不利。記協年報總編輯前主席楊建興表示，國安法實施一年以來，很多評論員、學者都不敢接受訪問，他慨嘆香港從來未出現這樣的情況，過去一年是他自1984年從事新聞行業以來新聞自由最差的一年。楊建興表示，去年記協的年報題為《危城下的自由》，今年想不到任何字眼能夠形容目前的境況，最後年報名為《破碎的自由》，因為在極權管制之下，自由越來越支離破碎。尤其當經營26年的一傳媒旗下《蘋果日報》被指控幾十篇文章違反港區國安法，當案件仍然在司法程序未正式審訊，該報的戶口已經被凍結，最後停運，他認為清楚見到國安法的殺傷力和破壞力。楊建興又表示，暫時未想到類似一傳媒《蘋果日報》的情況有沒有在其他地方出現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内多名共和党议员针对美国运动员可能将会在2022年冬季奥运会期间使用北京当局发展的数字货币所引发的数据安全疑虑提出了他们的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威克以及系拉米斯在7月19号致函美国奥委会，要求美国运动员选手在明年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期间禁止使用中国的数字货币。议员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们是担忧中国政府可能使用数字货币来监视美国运动员。议员说，数字货币完全由中国人民银行掌控，可以完全被他们的中央银行追踪以及跟踪。议员在联名信当中说，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些新兴技术镇压维吾尔少数民族、香港人以及中国各地争取言论自由的人，这些担忧显得是格外重要。他说，这些担忧不是假设性的，反之就是好像微信等数字支付平台早已经是被用来监视、威胁以及是逮捕中国公民。早移动支付在过去几年里面发展迅速，目前已经成为了中国各大小城市主导民众消费购物的支付方式。不过包括由腾讯以及阿里巴巴运营的两款主要移动支付应用程式，通常都需要与中国国内的银行账户连接，意味着在中国外国游客在未有中国银行账户的情况之下，无法轻易使用这些软件。中国人民银行自2014年起成立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小组，致力于发展数字版人民币，亦即是 E。 目前仲未清楚这款由中国政府率领研发仍然在度测试的数字版人民币几时能够正式上路。中国人民银行在7月16号以中英双语公布了长达21页的中国数字人民币研发进展白皮书，内容提到，没有银行账户的社会公众可以通过数字人民币钱包享受基础金融服务，短期来华的境外居民可以在不开立中国内地银行账户情况之下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满足在中国日常支付需求。白皮书仲指出，截至6月底，中国在他们的境内132万个试点的场景已经进行了大约一年的数字人民币测试，并且开通了超过2087万个个人电子钱包，在351万多个的对公钱包，累计交易数为是7075万余笔，交易的数额为人民币345亿元，亦都是大约合共53.9亿美元。不过外国人通常并不包括这些中国政府进行的数字货币系统测试，这些测试仅仅是限于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居民。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在上个月表示，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将会是数字货币电子支付系统下的一次关键运作试点，北京冬奥会预计将会在明年2月4日至20日举行。美国共和党议员在联名信当中是强调，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奥委会和美国国务院、美国财政部以及美国商务部合作，保护美国运动员的隐私不受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影响。而此外，议员还是希望美国奥委会能够在收到信函的一个月内，向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就他们提出的担忧进行简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国内广泛应用的网约车手机应用程式滴滴，日前低调到美国上市之后只是两日就受到中国的监管部门推出的一套组合拳的重击。有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此举是想要主动与美国进行部分金融脱欧。究竟约束科技巨头的情况之下，北京与美国的金融脱欧是不是真的这么容易做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网络安全办公室先是在7月2号对滴滴的主要应用程序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暂停新用户的注册。随后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简称网信办7月4号滴滴出行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为由，下架了这一款应用程序。之后网信办 又下架了滴滴旗下全线25款的应用程序，截至到7月15号收市，滴滴的股价为每股12.36美元，低过发行价的每股14美元。除了滴滴之外，另外两间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应用程序亦都遭到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的调查，它的应用亦都被下架，分别是货运物流公司满邦集团和汉准网营运的 BOSS 直聘在线招聘平台。这两间公司亦都在6月份在美国上市。受到中国政府强力监管行动的影响，路透社援引三位不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中国医疗大数据公司凌克科技亦都决定搁置潜赴美国上市的计划。这个是滴滴事件之后已经知道的首家撤回赴美上市的中国企业。在落实监管之际，中国政府亦都表示将会收紧中国公司赴海外上市的规定。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证监会正在起草规定，要求企业赴海外上市前需要得到监管部门的批准。国家网信办亦都将会牵头对申请赴海外上市的企业进行跨部门审查，亦都确保上市计划不会危害到中国国家安全。此外，国家网信办在7月10号发出通知，对修订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征求意见，要求用户超过100万的互联网公司必须去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这些新的措施将会大大增加中国企业潜赴海外，特别是美国上市的难度。在此之前，中国企业赴海外上市并不需要得到中国国家网信办的批准。在2002年中国颁布的行政许可法取消了企业赴美上市的前置审批程序，亦都为中国的民营企业以所谓小红筹的方式潜赴美国上市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政策环境。纽约天骄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郭亚夫认为，中国加强科技企业监管以及抬高潜赴美国上市门槛与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直接的关系。他对美国之音说，我觉得这个事情问题出在中美关系上，为什么以前的监管没那么严呢？主要是现在从大环境来讲，中美关系不好，要是中美关系好的话，这个都不会是问题。2020年12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全票通过针对中概股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并已经由当时的总统特朗普签署成为法律。该法要求在美国挂牌上市的外国公司必须遵守美国会计监督规则。如果美国的监管机构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连续三年没有办法去审查外国公司的海外公共会计事务所，该公司就将会面临退市。外国公司问责法的落地加剧了美中之间的监管对峙。北京和华盛顿多年来一直就是否能够披露中概股的审计底稿问题相持不下。中国认为审计底稿可能会包括敏感信息，如果披露给美国政府机构会危害到中国国家安全。财新周刊7月12号出版的第27期封面报道说，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全面收紧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担心美国的长臂管辖带来数据外流隐患。报道引述一位资深投行的人士说，滴滴或者被迫于经济利益向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提供数据。统计数据显示，滴滴出行的中国活跃用户达到3.7亿，活跃司机达到1.3亿，滴滴全球的活跃用户为4.9亿，活跃司机为1.5亿。此外，滴滴在2017年获得到导航电子地图制作甲级测绘的资质，掌握了包括车辆定位、周边环境等大量精准地理数据，甚至有讲法说可以通过滴滴的大数据定位哪一个 在哪个政府部门工作。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7月10号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说，美国不断升级对华战略打压，中国国家安全形势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挑战，不能够因为有一些公司的股权由境外资本掌握，或者是和去境外上市等原因，就导致国家安全漏洞。但是美国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杰西·弗里德表示，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担心敏感数据外流具有一定合理性，但现实就是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和任何美国政府机构都不会寻求得到这一类敏感数据，担心数据外流的讲法是无稽之谈。他对美国之音说，每三年去检查一次审计的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不会要求提供这一类信息，美国监管机构不会要求提供这一种信息。据我所知，这个同任何监管的目的都无关。对于需要将数据交给美国的讲法，滴滴方面已经出面否认了。有高层管理人员在新浪微博上称，滴滴所有中国数据都储存在中国的服务器上。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是北京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即不鼓励中国科技公司在美国上市，尤其是在两国争夺科技霸权之际。亦都有分析人士指出，对滴滴的打压可能是北京主动推动与美国金融脱欧战略的一部分。政治评论员、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律文认为，中国政府此举是出于风险考量，选择在高科技企业和关系到基础数据的企业主动与美国的资本市场脱欧。他在德国之声中文网上发表的专栏文章中写道，中国政府并不只是要惩罚滴滴和其他不听话的企业，亦都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切断中国科技企业和华尔街的联系，部分和美国资本市场脱欧。从这个目的来看，它亦都是一种主动选择的行为。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弗里德认为，与美国金融脱欧或许是北京的长期目标，但短期内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具备给予好像滴滴这种高科技企业的 IPO 的能力。他说，我认为中国政府意识到他们现在不能够这样做金融脱欧，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未有真正建立起来，没办法处理相对较新和难以估值的公司的 IPO， 这个是美国市场擅长的事情，而中国市场现在还未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此我的最佳的猜测就是，中国政府并不是想在不久的将来去阻止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我认为他们对某一些类型的公司有特定的担忧，但从长远来看，一旦中国的资本市场条件足够好，可以在中国进行 IPO， 他们可能就会阻止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在滴滴事件之前，尽管面临美中关系紧张、监管政策不确定性等挑战，中国企业仍然大举进军美国资本市场。据 Dealogic 的数据，今年截至到目前共有36间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已经达到2020年全年的水平。纽约天骄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郭亚夫表示，美国资本市场具备全球任何资本市场无可比拟的优势。他说，首先是个盘很大，流动性好；第二，美国的资本市场也都是全世界最成熟的市场，不单止是香港，就是东京、伦敦都没办法跟美国去永美。另外，来美国上市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改革开放之后，从中国大陆来美国留学的很多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扎根了下来，有些人是从事金融业，他们对中国企业来美国上市创造了非常好的软件上的支持。全球金融市场数据提供商路夫特的数据显示，从2021年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发行总共募集到125亿美元，远高过去年的同期水平。然而，中国政府约束科技企业的强势手段无疑打击了中国企业前赴美国上市的信心，仍然寻求赴海外上市的企业可能会推而求其次，选择去香港上市。港交所的股价星期三最高上升了 6.2%， 显示出乐观的情绪。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加里克莱德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 北京對香港打壓，特別是通過國家安全法之後，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已經不如從前了。他說中國政府對香港所做的事的結果，無疑就是削弱了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金融中心整個轉移到去上海或者新加坡，這個就是中國這次打壓行動的效果，它不會在一夜之間產生效果，但我認為十年之後，香港將會是一個比上海或者新加坡細得多的金融中心。拜登總統星期四對記者表示，他的行政當局將會在星期五今日向美國企業發出警告，隨著中國對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控制力度加大，在香港經營的風險亦都上升緊。金融時報報導援引三名熟悉情況的人士披露，美國國務院將會提出對一系列的威脅的擔憂，包括中國有能力獲得到外國公司在香港儲存的數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同印太地区的经济体进行谈判，计划推出一项范围广泛的数字贸易协议。分析人士就对美国之音说，有关的措施不单止可行，而且是有必要，可望会得到区域国家的热烈回应。但亦有批评人士认为，拜登总统的这个计划可能不会取得成功。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彭博新闻社7月12号独家报道说，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一项涵盖印度太平洋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协议，以寻求压制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方法。虽然这项涉及到众多区域经济体协议细节仍然酝酿当中，但是分析人士说，该国计划很可能会为数字经济制定标准，包括数据的使用、促进贸易便利化以及电子海关安排等的规则。彭博社的报道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讲话，这项议当中的协议可能包括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新加坡等国家。自拜登总统今年一月份上台以来，一直试图采取广泛的外交努力，争取同美国在各个地区的盟国以及志同道合者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北京在全球以及地区的影响力。白宫目前议议当中的这项数字贸易协议，牵涉到的亚太地区众多的国家，业界分析人士对拜登政府这个举措的可行性看法不一。华盛顿非政府组织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贸易政策研究副主任科里对美国之音话，鉴于美国在全球数字经济当中的主导作用，美国提出与志同道合的伙伴达成区域数字贸易协议的建议，这个是最佳的方式，不单止可行，而且是必要。科里认为，其中的很多国家，譬如是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新加坡，已经就数字贸易达成了雄心勃勃以及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美国与它的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亦都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霍利说，这些国家在数字贸易方面已经同意采取进行的工作，和这两者之间已经存在着的很多的重叠，因此这个只是一个将各种独立的双边以及区域协定汇集到更加广泛的区域协议之下的问题。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钱达尔就认为，拜登政府正在酝酿倡导的亚太国家数字贸易协议似乎是一件随手可得的事情。钱达尔教授解释说，因为美国已经同日本签署了数字贸易协议，并且主要赞成了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当中关于数字贸易的章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马来西亚已经成为了该个协议的缔约方，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之间已经达成了类似的协议，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就协议的文本达成一致应该是相对容易。对此，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高树超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美国总统贸易促进权限的最近过期，拜登政府虽然目前不可能就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咁样嘅全面贸易协定嚟进行谈判，但系仍然有可能就类似嘅数字贸易呢啲小规模嘅协定进行谈判。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 拜登政府以当中的这项亚太地区数字贸易协议可能注定不会成功。资深经贸分析师、公共政策博客的创建人托洛尔森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政府试图去谈判印太数字贸易协议而压制中国崛起的努力，不单止可能是会失败，而且它的可能失败的原因应该是促使到美国人开始质疑任何严重依赖该个地区帮助战略长期的可能性。托尔纳森表示，正如很多这些国家所明确的表明那样，以及是前总统特朗普所否定的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结构所显示的那样，特别是很多的东亚国家深深植根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制造业的供应链当中，因此不敢冒险在商业竞争当中公开挑明是站在美方的立场一边。如同分析人士所提到，拜登政府酝酿当中的亚太数字贸易协议考虑包括的国家甚重，除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家之外，马来西亚、日本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中国经济与文化等利益的关系非常复杂，这些国家对拜登政府的这项计划会作出如何的反应。专家和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亚太国家总体上来讲应该是会对拜登政府的这个举措是持欢迎态度。新加坡管理大学教授高树超认为，所有这些国家预期都会给予高度的支持，因为他们一就是数字经济伙伴协议的成员，就譬如新加坡、智利和新西兰，又或者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包括类似的条款的协议的成员国。高树超补充，但是他认为出于明显的原因，中国将会对该个协议保持警惕的态度。苏珊·阿里尔·阿伦森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研究教授、数字贸易与数据治理中心的总监。阿伦森认为，这些亚洲国际是一定是对此是热情很高，有哪一个会不想扩大和美国这个富裕大市场的数字贸易呢？据一位了解这项数字贸易协议内情的匿名人士对彭博社透露，拜登政府的这项协议还将会是为数字经济制定标准，包括数据的使用、贸易便利化以及电子通关的安排等等。分析人士说，这项的政策酝酿表明，这个是继前总统特朗普2017年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议的谈判之后，拜登政府为世界上最具竞争以及战略意义的地区提出一项经济计划的第一步。同时，这个亦是拜登总统应对北京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重要一步。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及数字技术以及贸易的先驱，华盛顿应该在数字贸易以及经济领域拿出一啲嘅举措嚟实现美国响印太地区嘅战略目标。乔治华盛顿大学数字贸易与数据治理中心总监阿伦森博士认为，美国需要保持自己政策嘅一贯性，虽然目前嘅白宫放弃咗特朗普式嘅保护主义数据政策亦系对应用程式嘅疯狂禁令，但是美国仍然在调查应用程式的禁令，以及是政府审查外国投资数据丰富的公司的做法，到底是不是阻压了中国影响的好方法。阿伦森说，但是在网络方面，在美国可以见到的中国企业做得更好的一些，其中很多个公司非常具有创新精神，特别是在金融以及是服务领域，而这个正正是美国数据巨头所需要的竞争。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钱达尔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是需要通过建立国家数据隐私法以及改革监控法为外国人提供一些的保护，以此来重新确立对互联网在道义上的领导地位。钱达尔说，他认为这个是要比对应用程式实施禁令重要好得多，而对应用程式发禁令是中国使用的一种策略，美国不应该是仿效。 新加坡管理大学教授高树超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将会是好像跨太平洋官伴关系咁样，基于规则的方法，就数字贸易以及系国有企业等好多个问题制定未来的规则，然后将美国的盟友引入呢一个框架，以确保呢个规则得到广泛的支持。高树超表示，新的数字协议将会发挥类似的作用，他是希望美国这次能够将推动实现达成这样的协议，而不是以好像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这样半途而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內閣會議日前公布的2021年版防衛白皮書之後，四艘中國海警局公務船隨即駛入尖閣諸島，亦即是中國所稱的釣魚島附近的日本領海。外界就認為此舉是中國對白皮書首次寫入台灣局勢穩定的重要性而表示不滿。日本軍方人士和專家對白皮書當中有關台灣問題的表述，以及将中国对日本的军事行动称为令人忧虑而并非威胁，提出了不同角度的分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地明载，台湾情势的稳定对日本安全保障及国际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另外，白皮书亦都首次将台湾从中国的章节当中抽离，放入新增加的美中关系章节当中独立介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白皮书发布的当日指责日本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并且声言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中方绝不容许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插手台湾问题。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近期在台海附近的军事行动不断升级，明显造成了日本局势的紧张。加上美国对于台湾的支持日益清晰，白皮书明载台海情势是理所当然。
日米の2 plus 2を経て，
他说日美外交和国防二加二会谈以及是日美峰会当中已经公开将台海安全作为国际性的重要安全议题，从这个背景上面来看，将台湾从中国章节当中抽出来放在美中关系的范围内独立讨论是很自然的。中国企图改变台海现状的军事行动越发凶猛，日美同盟亦都了解这样的威胁已经升级到了应该单独讨论作战对策的时机。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院教授川田访治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
中国が大変攻撃的アグレッシブになってきていて，
川田访治表示，首先中国的军事崛起状况是明显，中美之间的军力平衡逐渐往有利于中国的方面发展，这样让日美同盟感到紧张。再者，在中国对很多国家内部的介入当中，对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的介入最为明显，台湾对于民主国家是否能够阻止中国介入是最好的指标。虽然日本一中政策的前提并未改变，但是亦都了解到台湾在实质上以国家状态独立运作，和中国的国家运作没有直接关系。对台海问题在日美同盟的重要性而言，将台湾分配到独立章节讨论是很合理。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研究员石原忠谷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这次的防卫白皮书对于台湾的处理方式可以从今年初日本发布的外交文件以及是日本政府官员屡次对外提及到台湾问题的情况是可以看出。
防卫白书这次的把美国跟中国关系独立的
石原忠浩表示，这次的防卫白皮书当中将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独立出来，这个和今年4月份日本公布的外交蓝皮书亦都是相同，因为外交与防卫单位必须要以一致的态度对外公开立场，而另外一方面亦都有对国内社会说明的意义。 台海情勢同日本嘅安保關係密切，對於日本自衛隊支持台灣嘅可能方式同參與嘅程度，專家認為即將喺白皮書公佈後逐漸進入討論。太田文雄表示，在各个研讨会和民间调查的结果显示，日本社会是赞成自卫队支持台海的比例已经是超过七成，亦都反映在官方的态度上面。
自民党は何らかの支援を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で。
太田文雄表示，执政的自民党已经认识到，若然是中国入侵台湾，日本一定得出动自卫队来参与支持。目前政府想開始仔細檢討台海情勢在安保法所設定的重要影響事態與全立危機事態的立法界定。在野黨當中的立憲民主黨以及是日本共產黨不太願意將這個升級到明定法規的高度，但是日本維新與國民民主黨的等的立場基本上同自民黨是相同，所以後續應該是會進入討論立法的階段。日本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七月初表示，中國若然侵犯台灣，日本應將至此是視為是全立危機事態，行使集體自衛權，同美國防衛台灣。
日本もアメリカも今台湾に対して台湾を守らなければいけない。
川田
芳
志表示，日本同美国对保卫台湾安全、维持台海和平的重视程度是非常之高，但是实际上设想发生的情形，以及是自卫队所参与的程度，以及是方式，仲未有仔细的规划。他是认为，在防卫白皮书将台湾放在中美关系的章节当中独立讨论之后，会开始进行对自卫队参与的模拟试算。日本防卫白皮书当中所提到的北韩的时候指出，对他们的安全构成严重而迫在眉睫的威胁。提到中国的时候就表示，造成包括日本和国际社会安全上的重大忧虑。太田文雄对于将中国对日本造成的状况仅仅是以忧虑形容表示强烈不满。他表示，军事威胁包括是攻击的能力和意图，北韩有数百枚的弹道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日本，而中国是有数千枚，所以双方都有攻击日本的能力。北韩在几年之前声称要让日本变成火海，明显是有攻击的意图，所以日本社会大都同意将北韩视为威胁。对于中国的攻击意图，日本政府官员透露，由于2018年日中峰会时候前首相安倍晋三曾经是尝试将日中关系以竞争转向合作，不会是彼此构成威胁，所以白皮书并未以威胁形容中国。太田文雄并不认同这个的解释。
中国は今日も尖閣諸島の領海に海警船を領海侵犯してですね。
太田文雄表示，中国经常入侵日本的尖閣諸島周边地区，并且以入侵台海为前提，在中国西部的沙漠地区建立类似于冲绳加首立空军基地及神奈川县横须贺基地的模拟基地，并且进行导弹试射的练习。如此观察，中国侵占日本领土及军事进攻的意图不是已经很明确吗？他还说，拜登政府在今年3月3日公布临时国家安全战略，特别点出了中国是美国新的威胁，而且是有实力挑战国际架构的国家，日本亦都要有一致的认识。
私みたいな自衛官の立場から言いますとね、アメリカと共同。
太田文雄表示，以自卫队军官的立场而言，他是认为日美同盟双方必须要对于威胁有一致的认识，才能够以此进行联合战略、作战计划以及是联合训练，否则很容易发生认知不同的问题。太田文雄以他个人的经验说明，防卫白皮书在公布前的几个月会先将草案发布到其他的官方部门进行调整。他在这次的白皮书公开之后，从多位的前军方幕僚以及陆海空军将领交换意见，大家都一致认为同中国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日本的威胁。 因此他的推测，防卫省将中国视为威胁，但是外务省很有可能为了避免同中国正面冲突而将直持修正忧虑。
日本と中国との間には国交があって、日本と中国との経済は密接に結びついていますよね。
千田房子表示，日本同中国是邦交国，双方的经济关系非常密切，相较于此，北韩同日本是无邦交，经济上的关联性趋于零，因此日本对北韩不必客气，对于中国仍然是谨慎考虑，即使是实际上感到是威胁，在外交考虑之下亦都会避免以此为措辞。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日本社会明显感受到中国对日本造成极大威胁，但是政府的公开档上面目前仲未能够轻易地表示。他指出，日中因为是邦交国，还是有可能透过制度性的对话和谈判的机制来解决分歧，日本仍然是希望能够同中国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纷争，因此不想直接是指中国为威胁。石原忠浩赞成这样的讲法，并且是进一步的补充。
估计中国这个对这个东海还有钓鱼台周边的一些动作，
石原忠浩表示，中国对东中国海、尖角诸岛，亦即是钓鱼台列岛周边的军事动作，并非是出动军队，而是透过海上警察改变日本控制尖角诸岛的现状。所以中国并非以军方挑衅日本的东中国海周边地区，而是以警察推动向灰色地带改变现状的行动。这个状况确实是构成日本在安保上的威胁，但是相较于北韩以飞弹以及核武威胁日本，这个部分他认为中国和北韩所造成的威胁仍然是有所不同。即使是措辞上面并未将中国列为威胁，石原忠浩认为现时日本并未有在美中之间施展平衡外交的空间，因为在日本的对外关系当中，美国仍然是最重要，紧接着日本所推动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日本和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的四方对话，以及是和其他西欧国家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面，日本和周边的国家，比如是中国和南韩的经贸关系，固然是对日本的国家利益是很重要，但是日美同盟仍然是第一个重要，这一方面的局势是绝对不会改变。而美中对峙持续激化的状况之下，日本当然会靠向美国。
去年コロナ这个疫情爆发之前，本来习近平访问日本，那个时候如果有
关于日中关系的前景，石原忠浩表示，去年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原本是预定习近平访问日本，如果当时成行，日中签署了继胡锦涛之后的后第五个战略互惠文件，日中关系可能会迈向新的时代。日中关系会转向，但是去年疫情爆发之后，中国推动强硬的战狼外交，导致了中国对外关系全面恶化，亦都使到日中关系倒退。他认为短期内日中关系很难改善，即使是疫情过后，中日关系要恢复亦都要很长的时间。 川田房子真是表示，日本能够在美中之间保持平衡外交，是基于美国在军力上相对于中国处于压倒性优势的基础上面，中国在近年当中变得攻击性是很强，已经造成了日本的担忧和民间的反感。中国的军力大幅提升之后，日本自然会越发靠近美国，而不单只是军力上的变化因素，中国在对外态度上面亦都会越来越强硬，这个更加令日本必须要靠向以美国为首的盟友，和中国的关系就下降了。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说，在防卫白皮书发布的隔一日，亦都是7月14号的上午，四艘中国的公务船驶入了尖角诸岛附近的日本领海，其中一艘搭载了类似机关炮的装置。尖角周边已经连续152日发现中国的公务船，刷新了2012年9月尖角是国有化以来最长达年数的日数。石原忠浩表示， 中國只是要發現自己對台、對美、對日關係有任何不滿意的狀況發生，就會在日本或者台灣領海和領空是鬧一些的事情，日本並不感到驚訝。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向令台北報道。
好了，我們美國之音在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的粵語節目的。我們在第二個鐘頭繼續使用的廣播頻率
是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國之音中文報語總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非祖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在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